记取线第36章，耶稣共同体之美。接纳进入我们共同体的穷人或残疾人都已经那么难，我们要如何接纳那些局外人呢？或者更麻烦点，远方的局外人呢？比如那些远方贫穷的犹太人。在上一封信里，保罗的意图是邀请哥林多人建立属耶稣的共同体，去爱住犹大地的贫穷犹太信徒。他在尝试一些极其大胆的事，不仅在哥林多建立耶稣的共同体，还要建立起全球多国跨阶层的耶稣共同体。保罗采纳的方式是慷慨奉献，让富有的希腊世界向犹大地的犹太穷人捐款。但是富有的哥林多人却不情不愿。如果我们再来仔细考察他们的文化，就会了解为何会如此。不要误会，哥林多人其实很慷慨，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和娱乐设施，包括戏剧和比赛，都出自富有精英的捐款。举个例子，保罗提到过一位哥林多教会的领袖伊拉都，称他为城内管库银库的。考古学家在哥林多发现一块铺石路，上面刻着以下铭文，纪念伊拉都为修建城市街道捐献好几百万。然而哥林多教会没有给犹太穷人捐款，为什么？穷人没有价值，所以他们的感谢也没有什么分量。罗马人有句谚语，死亡如乞丐，拿走了却没有回报。对哥林多的富人而言，穷人的奉承没有一点价值，因为穷人本身就没有价值，他们不能给富有的赞助人带来尊荣，因为他们没有尊荣可以给出。精英们给城市捐款作为回报，市民们会尊荣他们，从而使其声望提高。但是保罗的请求是双输，哥林多人失去权，却也无法收获尊荣。为了回应哥林多人的不情愿，保罗以道成肉身的爱写下一篇震撼人心的著作。首先，他向他们展示腓立比人所活出的慷慨。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腓立比人的极穷却溢出慷慨的富足，他们慷慨捐助不认识的贫穷的局外人，跟随了汲取线的道路，改写了希腊罗马我能得到什么好处的叙事。其次，保罗将局外人重新定义为圣徒，换句话说，贫穷的犹太人在基督里是圣洁的。保罗重新命名他人，称他们为弟兄，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，所以你就是我。正如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，基督的身体包括耶路撒冷的犹太穷人也成了我的。因信称义击倒了失败夸口图及其带来的纷争嫉妒排外，从而推平了赛场。我居住的费城以粗鲁和唐突而出名，但最新调查发现它是全美小费给的最多的城市。对此我并不惊讶，费城有很多蓝领阶层，所以服务员就是你，他们并没有在你之下，而是你的朋友，你肯定会关心你的朋友。第三，保罗通过反复称之为词汇的事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捐献。因此我劝提多，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词汇的事，就当办成了。你们既然在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，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。因为哥林多人生活在失败夸口图上， 他们喜欢接受词汇，但给出去却非常吝啬。保罗对词汇的全新观念建立在神赐给我们恩典的基础上，他认为词汇应该是不求回报的给予，是建立在单向的爱之上的单向给予。所以保罗不仅将犹太信徒重新命名为圣徒，也通过称其为词汇的事重新定义了给予。第四，保罗岔开话题去尊荣了他的同工兼筹款人提多。我曾做过很多筹款工作，这是一项艰难又令人谦卑的工作。一位董事会的成员曾对我说，我觉得筹款人很像殡仪馆的工作人员，你知道你需要他们，却不确定是否想要握他们的手。提多从事的是常常得不到感谢的工作，而保罗给了他力量。第五，注意保罗如何向哥林多道成肉身，即使他们以卓越为获取尊荣的途径，保罗并没有绕开他们寻求卓越的渴望，而是呼召他们在给予恩典的事上也成为卓越，向远方被藐视的局外人施恩。第六，保罗将恩典扎根在耶稣的死和复活的叙事里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是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为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单向的慷慨重现了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我死你活。保罗没有因为哥林多人不厌给予而责备他们，而是向他们指出新的荣美意象，耶稣自我牺牲的死，他给他们一个新的叙事，吸引他们从失败夸口图上下来，进入到记取线里，否则再多关于周济穷人的教导都无济于事。最后，保罗又一次向哥林多人道成肉身，论到他们的担心，那谁来照顾我的需要？我们很难弄清楚19世纪农业革命之前的情形，世界大部分地区每年都处于饥荒的边缘。举个例子，在耶稣时代的加利利地区，一块面包会花去一个劳动力每天1/4的工钱，按现在的经济计算，相当于一块面包要花$25。保罗使用撒种和收获的积极比喻来处理哥林多人的担心，如果在穷人这里撒种，他们会从上帝那里得到丰收，神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我们来做成死，神来做成复活。保罗如今将所有的钱所有的线都编织在一起，描述如何重现基督的死和复活，来创建神圣的共同体。在哥林多后书9的结论中，他绘制了一幅神圣共同体的画卷，其中神富有的哥林多人、远方的犹太穷人都向彼此靠近，每个箭头都代表爱的流动，爱缩短了社会阶层的距离，也缩短了物理距离。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，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直到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，便将荣耀归于神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，就切切的响应你们，为你们祈祷感谢神，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这里的关键是哥林多人的顺服，这来自他们对基督福音的任性。当他们重新行出耶稣慷慨的舍己之爱，便是顺服于自己信靠的福音之时，当他们放弃自己的叙事穿上他的叙事，他们就加入了实质性的耶稣共同体。那么保罗有没有圆满地成就此事呢？他持续不断地示范教导汲取线， 最终有没有在哥林多建成属耶稣的共同体呢？就是起身前往耶路撒冷，也就是在他坐监之前，保罗在哥林多向罗马教会送去问候。让我们可以一瞥哥林多教会的状况。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，在主里问你们安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优问你们安，城里管银库的伊拉都和兄弟阔土问你们安。你应该记得那位向哥林多捐献修路的伊拉都，而该优则接待了一间家庭教会，他们两位都是富有的上层精英和强者。但是德丢和阔土又是谁呢？他们的名字给了我们一些线索。德丢的意思是第三，阔土的意思是第四。你会给一个没有价值的奴隶取什么名字？为何要费心取名字？为何不用出生顺序给他们编号就行了？但是保罗在此同时提到了如今无比贵重的奴隶和富有的贵族，在基督里，在他的身体里，在实质性的耶稣共同体里，他们平起平坐，都有着完全的价值，被领袖们重新活出的福音结出了果子。我们不是简单的向穷人、局外人、软弱人奉献，而是进入他们世界，跟他们做朋友。唯有当他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唯有被可怜的对象成为人，甚至是朋友，我们才能建成神圣共同体。唯有那时，耶稣的荣美才会在我们当中浮现。阿门。